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读诗篇，所以每一个诗篇里面呢，真儿都发现有好多的经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经文。透过这些经文呢，真儿也相信，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得到生命当中的牧养、喂养和滋润。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关于过犯这个话题。同样，真儿也邀请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守节心清的人，能够活在他的话语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软弱的、败坏的。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悔改的态度天天的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深的思想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朋友呢寄来一篇小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出处在哪里，但是呢非常想与大家分享，所以引用一下，做了一些的改动，让它更有趣味性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农庄人家，主人发现存粮的米袋遭到了破坏，就知道说有老鼠来这里打粮了，所以啊就在粮仓不同处放了一些老鼠夹子。小心仔细的老鼠发现了这些夹子，意识到情况很糟糕，于是呢见到带着孩子们来散步的母鸡，就和他说了这个危险的情况。母鸡漠然地望着老鼠说，哎呦，我很同情你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带着小鸡悠然地走了。老鼠呢又去找粉红小猪，也报告了这个糟糕的情形。结果猪猪却淡定地说，是挺糟糕的，你自己小心啊。不过这个嘛，对我影响不大，跟我没关系。说完就悠悠地趴下去睡觉了。老鼠很是着急呀，急忙去告诉了老黄牛。老黄牛呢就悠哉悠哉地吃着草说，哎呀，你见过老鼠夹能夹死一只牛吗？嘿嘿，祝你好运啊。说完了就自顾自地吃嫩草去了。鼠夹在没有夹到老鼠之前，却忽然之间夹到了一条蛇。晚上女主人到粮仓去查看时，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 就送进医院急救。女主人保住了性命，但是出院后身体非常虚弱，男主人为了给妻子补身体，就杀了母鸡，为了继续给妻子买更好的药材恢复健康，又把牛和猪都卖给了屠宰场。一个暑假和母鸡和猪和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今天珍儿想跟您分享的是，人类的罪性就是自私为己，这是常理。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合理的现象。其实在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老鼠在干什么呀？鼠家真的是对母鸡和猪和牛怎么会有什么影响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笨老鼠在指望着什么呢？难道他期望他们来帮助你吗？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翻转的意义。人类的自私自利，最终受害者一定是自己。在今天的诗篇69篇当中，其实它是一篇非常长的求告诗，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预表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受难。诗中描述了诗人为神的缘故遭受困苦的环境和绝望的心情。关键的是，诗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艰难，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错误，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正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完全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权势，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艰难，他反而为此受苦受难了。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是主在世上经历过最深的抛弃与孤单。他不要我们再经历，他要我们经由他的生命去爱，去帮助，去体恤。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奉他的名求主的帮助。就如诗篇中所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神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神也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伸出爱心之手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在无助中的人，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能够透过我们得到神的爱。当别人无助的时候，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是一种祝福。愿我们常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您竟舍弃了独生爱子，这样舍己的爱我如今仍难以体会，只能深深的感恩。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不配，我们只能降服在你的恩惠中。求主您帮助我们效法您的样式，学习去爱，去付出，去帮助，成为讨您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样大的牺牲和爱，同时也看到我们自私的罪性带给我们和他人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全家一起来思想诗篇6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和父母亲一起找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应验的相关经文。第二，默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完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经历，还是许多的苦楚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的结果。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人的罪恶过犯究竟要让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您。
别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切的需要哦，天父都知道，凡事赞美感谢， 因为天父爱我，顾念我一切。我要心靠顺服，无论高山或低谷，都有主的祝福，主恩典要纪念。避难叫我欢舞，面对每一天。我的天父顾念我，他垂听我的呼求。当生命怒海澎湃翻腾，我的心却不害怕，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伦的杖。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跟摩西一起帮上帝管理以色列百姓，并且在前面的许多故事中，上帝常常要亚伦举起他手上的杖，这个杖代表着管理他们的意思。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可拉党叛变之后，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跟摩西说，你让12支派的领袖各拿出一支杖，总共是12支杖，并且要把名字写在杖上面，而利未支派的杖把亚伦的名字写上，拿到会幕里面的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面对面的地方，我要让我拣选的人的杖发芽。摩西就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了，摩西就搜集到了12支支派领袖的杖，也包含了亚伦的杖，并且摩西就放到约柜的会幕里，也就是上帝的面前。到了第二天，摩西进约柜的会幕去，没想到利未家亚伦的杖竟然发芽，还生了花苞，还开了花，最神奇的是还结了果子。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上帝面前带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他们个人也把自己的杖拿回去。上帝就对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回约柜前，给那些背叛的人留作证据，这样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就会停止了，也免得他们死掉。摩西听到之后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做了。以色列人就对摩西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灭亡了，我们真的要灭亡了吗？走到耶和华帐幕的我们都要死了吗？咦，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哦，原来在那个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靠近会幕，因此以色列人就认为上帝只让亚伦靠近会幕，但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上帝是让杖发芽的神，更是赐生命的神。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真的是很厉害的上帝哦，因为可以做成杖的木头通常都是已经干枯的，但上帝不但让它发芽成长，还能长成花苞开花，最后竟然还结成果子，是不是很神奇啊？而且上帝也透过这次的神迹让以色列人明白神的心意为何，但以色列人只觉得上帝是要限制他们。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不但要常常读圣经，更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一个不知名的人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彼此的爱经受着试验，是因为真心。Oh 神的人，带着多少爱的期待，每个心跳每次的翻动都带着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祭司和利未人。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上帝让利未人代表亚伦的杖发芽，而且还开花结果。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跟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一起担任圣所的祭司，而且所有的利未人都要听你的交代，做所有圣所的工作。你们就是要管理会幕的所有事情，而且不可以让其他支派的人靠近。你们就要看守圣所和祭坛。我已经把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挑选出来打点会幕的事情，我把祭司的职分赐给你们，当作是赏赐。上帝又说，我把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圣物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接着上帝又说了好多好多要赏赐给利未人的礼物，更说利未人在以色列中的地不可以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以有份。在以色列人中间，上帝就是利未人的产业，所以利未人没有土地，没有果树，也没有其他工作，就是专心在至圣所工作。接着上帝又让摩西和利未人说，你们既然从以色列人手中取得了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十分之一， 你们就要从这十分之一之中再取出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作为举祭，并且要在所得的一切礼物当中把最好的分别为圣，献给上帝当作举祭。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特别把利未人拣选出来当成是至圣所的祭司和管理人员，而且上帝要他们专心专注的在圣殿工作，不需要做其他工作为生，就像是教会中的牧师和传道人一样，可以天天跟上帝一起工作，真的是超棒的。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下次见咯，拜拜。
让全心全意和全人来敬拜我全能的主，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让你宝血进入神之圣之所，献上全心全意和全人来敬拜我全能的